博古拉、阿斯罗，双战冰川天女，比试轻功，上了一座立陡立矮的冰山，不但说要上去，而且还要下来。二人急功近利，就想胜冰川天女，在这尼泊尔王面前好露个大脸。当着普天之下这么多英雄豪杰，也好是扬名露腕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冰川天女能耐太大了，不但说轻功好，而且有绝技，擅长这溜冰滑雪。虽然说他们俩这能耐是经过特殊演练出来的，但能不能取胜，这还在这两可之间。这一着急出了事儿了，他们这一下来的时候啊，把这斗篷也扯开了，就好像鼓满了风的风帆一般，人借风力，风借人力，下得更快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到这半山腰这刮了大风了。咱们说过，这喜马拉雅山这地方没事儿就刮风，而且这风一刮就是十来级，那要搁陆地上那就是台风啊。二人借着风力，本来以为速度能快得多呢，这一急出错了。这博古拉这一轮蹦下来，手还没等插稳呢，阿斯罗就到了，在他肩头上一摁，呲溜一下把这博古拉给挨下去了。手刨脚蹬忙活了老半天，好容易手又沾着这冰壁了，还没等抓住呢，呲溜又下去了。他失足跌下去了，那边阿斯罗也够呛，靠一个人搁这么高的冰壁上溜下来，实在是千难万难呐。眼瞅着这阿斯罗就要从这千丈的冰峰之上摔他个粉身碎骨啊！正这么个功夫，下面有一块大冰块，他这脑袋梆正撞到这冰块上，啊！身子稍微一停，头破血流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咱们单说他了，那博古拉也没好到哪去，二人是缺一不可。阿修罗咕噜下去了，他跟着也往下咕噜。下边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，还以为他们俩用的什么奇招妙法呢，把冰川天女已经落下十来丈了，心里头都为这冰川天女感到惋惜呀。多亏方才碰到那冰块上了，虽然碰了个头破血流，身形稍微这么一停顿，冰川天女也到了。他也瞅不好，赶紧把腰里的腰带解下来，腰带一甩，这头卷住阿斯罗，那边卷住博古拉，就靠他一个人施展这平生的绝技。这时候也顾不得上比赛了，小心翼翼将二位才拉下了冰岩。就这一场啊，真是触目惊心啊！他一下来，周围的武士纷纷都涌上去了，赶紧抢救吧。多亏二人内功根基扎实，阿斯罗这伤势比较重，但命还是保住了，经过裹伤包扎，把血也止住了，把尼泊尔王吓得面无人色呀，赶紧叫人把他们俩抬到帐后治疗。这二人还能说话呢，躺在担架之上频频向冰川天女点头道谢呀。冰川天女上了一场，回到了席上。哎呀，想不到我一时的好胜，却累得二人跌成了重伤。尼泊尔王说，公主是仁义之心，在这绝险冰峰还救了他们俩的性命，小王真是无限的敬佩，亲自过来给冰川天女斟了三杯的美酒，心里头可这么哆嗦。琢磨呀，冰川天女这么大能耐，假如说就算她肯嫁给我，我也制服不了她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阵搁她这眼里头，那冰川天女好像也是她王位的克星，恨不能早早的把她给送走了。 但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口口应声说要迎接冰川天女回国，这阵儿怎么样措辞把他给送走呢？这心里头正搁着为难呢，就听到山谷外头咚咚咚咚鼓声响起，一共响了36下。按照尼泊尔国的习俗，这是皇室啊接待最为珍贵的外国贵宾的一种礼仪。那边尼泊尔王一听到这鼓声，当时是喜形于色呀，站起身来：“公主千岁，唐大侠，今天小王要给你们引荐一位当世的艺人，他乃东欧以及阿拉伯诸国被大家伙公认的本领第一的高人，提摩达多大法师。小王这就带着你们去迎接大法师去。”呵，这尼泊尔王啊，真就以这王者之礼迎接这提摩达多。冰川天女他们一瞅也跟着吧，看看这提摩达多究竟是何许人也。刚刚一转出山谷，再看王旗开路，提摩达多骑在了一座白象之上，在这众多的武士与弟子的簇拥之下，走进了山谷的营地之中。再看这老提摩达多呀，估计这岁数也不能太小了，银发披肩，金箍勒着头，精神矍铄，脸露红光，太阳穴鼓鼓着，二目如灯，一瞅就知道内力精湛。提摩达多一瞅国王率着文武群臣这么多人接出来了，从这白象上下来，先和尼泊尔国王叙过君臣之礼，大家好像百鸟朝凤一般陪他就走上来宴席。尼泊尔王非常恭敬的让他坐到上位上，自己搁下垂手相陪。唐经天也暗自地留心上，你再看这提摩达多走过的地方，地下这冰雪就开始融化了，就这份功力，一走一过能把冰雪给融化了，这要搁这中原武林之中，估计着也没几个人能跟他抗衡了。提摩达多入了席，眼光呢在众人的面前一扫，各位，老夫提摩达多这一回来本是想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来的，创造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，想不到正好碰到国王的盛宴，幸何如之啊。他这话有通义给翻译成中尼二国的语言，唐经天一听心中暗笑啊，先说话，原来这位大法师此来那是和街市一抱着同样的心思。随即又想，喜马拉雅山乃是中尼两国共有的名山，如果说要让他先得逞了，攀上世界第一高峰，那岂不是我们中国没有能人吗？绝不能让他先得手，不由得也起来这争雄之念了。尼泊尔王说：“大法师啊，要说攀登珠峰，烧火一两天也来得及。眼下各国的武士教义，盛会难逢，还要请大法师多多的指教。”提摩达多为啥尼泊尔王一请他就来了？原来他是想攀登珠峰，喜马拉雅山的主权属于这中尼两国，他要取得尼泊尔王的允许才能登山呢。不过严格来说呀，珠穆朗玛峰是属于中国所有，要想从北边登山， 按理说至少也应该得到西藏当局的允许，但现在清廷在西藏的局势也是非常乱，自顾不暇，至于说这些事儿也很难理会了。提摩达多这目光和这冰川天女一碰，唰啦脸色一变，双手合十，敢问这位女菩萨便是贵国的公主吗？不错，她就是前王的公主，流落到中国，孤王此次就是想接她回去。
哦，
提摩达多点了点头啊，他刚一来就听说了自己俩徒弟和这冰川天女比试轻功，差点没摔死了，心里头正不忿呢。可再一瞅这冰川天女绝世的容颜，高贵庄严，心里头虽然有气发作不出来，再加上毕竟人家也是公主，搁这块也算半个主人，也不好向人家挑战呢。把这目光一转，看了看唐经天，尼泊尔王赶紧又介绍，这位便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大侠，令师侄太极提在一招之中就败到他手里头了。他这武功之神奇，用语言都难以形容，恐怕除了法师之外，谁都无法与他抗衡啊。他故意挑拨，就想让这提摩达多出面对付唐经天。有这通译把尼泊尔王的话翻译过去了，提摩达多听完之后果然站起来了。唐大侠，我久闻中国的武功奥妙，只可惜这一次来一直无缘与中国的高手切磋，今日德育大侠定要领教一番。这唐经天作为今天中国人的代表，能被提摩达多给叫住吗？也是红脸汉子，当时也站起来了。大法师啊，在下只不过就是一介的莽夫，绝不敢当这大侠之名。法师若想与我国的高手切磋，不是难事儿。在一个月之内，我定会寻找本领比我高十倍之人向大师请教。实际上唐经天也知道凭自己这能耐打不过提摩达多，现在父母也到这了，冯林、吕四娘也到西藏了，随便叫出一个人来至少能和提摩达多打成平手。提摩达多冷冷一笑，我可没那功夫等一个月呀，咱们也不是小孩子打架，是不是呢？非得等大人出来帮手干嘛呀？彼此只不过就是印证一下武功，谁胜谁败也算不了啥，唐大侠可不要急着挂免战牌呀。如果你要怕输，那就让在座的所有中国人站到一起，区区不才，就凭一对肉掌，愿与所有的高手较量，怎么样啊？这话太狂了，不单说中国人有气，尼泊尔人也挺生气。唐赛花第一个忍不住了，你看老太太这么大岁数，老而弥辣呀。大法师，别说了，你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，还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一起来？不用别人，我老太婆就要向你领教一番。有人一翻译，提摩达多一点头，好，还是这位老太太比较爽快。还有哪位一起上吗？省得我一个个比试着麻烦。唐赛花是越众而出啊，不用别人，通译你给我翻译过去，就说老太太我坐着不动也一样能赢他。一说这话大家都知道 唐赛花又想施展他这暗器功夫。你看他剩那几名攻坚教头这行，但要说剩提摩达多太何容易啊。提摩达多既然号称东欧西亚第一高手，想必有独特的功夫。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，就算暗器功夫再厉害，恐怕呀难以与之抗衡啊。没等那边通译翻译呢，唐惊天赶紧把话茬抢过来了。哎，这位老太太是闹着玩的，这场比试当然还是由在下出马。这通译官把俩人话都翻译过去了。哎，提摩达多说，老太太你坐着瞧好吧，你年纪大了，就是打我也不能还手的。一番话把这唐赛花气的七窍生烟，甩掉长大的衣服，手提着弹弓这就要过去。此时啊，唐惊天已经先他一步走入到场地之中，钉子步往这一站，和提摩达多四目相对。老前辈您请了。小伙子好，勇气可嘉，你腰里头不是挂着宝剑的吗？你还是用剑吧，老夫先让你三招。哎，唐惊天心说，这家伙眼力可不错啊，剑还没出鞘呢，他居然认出来了，我这是宝剑。虽然明知道眼前这位是个劲敌，但他能占这便宜吗？老前辈不必多礼，我们中国的武士从不欺负手无寸铁之人，你也还是把兵刃亮出来吧，你远来是客，我让你三招。是吗？看起来你还是有点不知深浅呐。老夫多少年都不用兵刃了，也忘了这兵刃都怎么用了。这样吧，你拉宝剑，老夫就用双掌，我们分个上下，我们分个上下，论个高低。
呀，唐大侠，你别上他的当，你有宝剑不能不用啊。
江南急坏了，先就喊出来了。经过这多嘴的江南这么一嚷啊，尼泊尔武士大家伙也都看出来了。唐惊天这宝剑泛着青光，确实真是一件宝家伙。有人跟着也喊，
对呀，唐大侠你亮剑吧，让我们也一见你这神剑的威力。
有人跟着一起哄，提摩达多得意洋洋，对呀，有宝剑你因何不用啊，你若不用剑，输了也不会心服。事情到这步上，那唐惊天更不好自食前言了，双掌一搓，老前辈不必多言，我说了，用掌就是用掌，绝不会改变主意，要是真在您台前输了，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，甘拜下风。到这阵儿啊，提摩达多心里头也挺佩服这唐惊天这倔劲儿。
好，你站稳了。再看这老提摩达多，单掌往前一推，
实际俩人离着还挺远的，距离能有三丈。一股掌风，好像排山倒海一般，奔着唐惊天就扑过来了。
哎呀！
唐惊天知道这提摩达多有能耐，但万万也没想到他这掌力能这么强劲，离着这么老远就能打过来，赶紧使了一招千斤坠，
嗨，
也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挺得住，双脚牢牢的就钉到地上了，上半身微微的晃了那么两晃，提摩达多一掌没推动他，
哎，
也感觉挺意外。再看他
左掌往外一推，右掌一收，就形成一个大气流、大漩涡，把这唐惊天就卷到里头了。你要站稳了，呵，二人拳来掌往，斗在了一处。唐惊天大战小战也打了无数次，几乎就没败过。实际上那是没遇着提摩达多那么强的对手，这家伙太厉害了，也不用到这唐惊天近前，双手就这么画圈，左一下右一下，每画一下，这气浪是滚滚的推动，就好像个大漩涡一般，使这唐惊天就有点站不稳的。好容易挺到了二十招上，多少明白点了。他这掌力啊，和那博古拉阿斯罗的有点像，也是这阴阳五行掌，左掌一推，右掌一收，形成一个大旋转的气流。人一旦被卷入到这漩涡之中，你再想脱身那就难了。啥时候把人卷到这漩涡的正中心，那就算彻底的失败。你要想胜他，除非两种办法，一个是掌握这掌风运转的规律能脱身出来，二一个就是靠内力强劲玩样往出闯。看来第二招这肯定用不上了。要从这内力而论，唐惊天照这提摩达多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，就得慢慢的掌握这掌力催动的规律了。二十招一过呀，唐惊天毕竟是这唐小兰的嫡系传人呐、对于提摩达多这掌力多少的了解了那么一点儿。再看他运气凝神，抱元守义，身在就好像一叶扁舟一般，在对方的掌风骇浪之中是起伏不定啊。你看这鱼搁这水里头，不管多大的风浪，这鱼跟着飘飘悠悠飘飘悠悠，风浪再大对鱼本身没啥伤害，这就是至柔则刚。不管是练武术也好，干别的也好，你只要能达到至柔的境界，反而有这刚性从这柔性里头体现出来了。唐惊天现在用的就是这个，但他究竟能不能取胜，咱们下回再说。